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7年11月11日，公元2011年1月15日，星期六。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达赖喇嘛称佛教有助于推动教育事业。达赖喇嘛回答网民提问，谈未来前景。中共未按承诺组织藏人到印度朝圣。援藏组织要求英国停止与中国人权对话。国际多个团体联合敦促奥巴马向胡锦涛强调人权。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在印度佛教圣地瓦拉纳西向信众表示，佛教有助于推动教育事业。详细内容请听本台特派记者格桑法自瓦拉纳西的报道。
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表示，佛教的思想不仅仅是一个宗教观，有助于在全球范围推动教育事业。达赖喇嘛说，
天理的人太大，但太大的人都是活的是太低，
佛教理念中的科学和哲学部分对认识外部客观世界和内心世界有帮助，因此佛法对教育事业必将会起到推动作用。尊者表示，
这个南城里头南沙巴街里前人这个信用的东西当年头南城里要的，
许多人对佛法的关注也正是出于这种对知识的渴求心，而并非是从宗教上的信仰。近年来，达赖喇嘛尊者倡议佛法著作《甘珠尔》和《丹珠尔》在内容上进行分离。今天，达赖喇嘛也再次强调了这一点，说这两部佛法著作可以分为三类：一是佛教科学，二是佛教哲学，三是佛法中的宗教部分。达赖喇嘛今天在佛教圣地鹿野苑的传法是在用英文念诵《般若心经》中正式开始。达赖喇嘛提及《般若心经》已翻译成英文一事时发表了这一讲话。达赖喇嘛继续说，几年前开始，许多关注佛法者已经推动了佛教著作《甘珠尔》和《丹珠尔》翻译英语的运动。本月8日到11日间，在瓦拉纳西西藏大学召开了《丹珠尔》翻译国际会议，与会者共同探讨了如何更好地把这两部著作翻译成其他语言，包括意大利语、德语和西班牙语等。达赖喇嘛说，
三届的兄弟送下来这些地点和看到有一种呢，除了门站的基础做了一年，但在看到有些事情，
佛教对教育的帮助必将会造福全人类，包括不信仰宗教的人和信仰其他教派的信徒。在今天的法会上，达赖喇嘛也谈及是否恢复比丘尼传承。这个问题上最好召开一国际性会议进行讨论。上午的法会上，尊者向信众传授了大悲观世音灌顶和菩萨戒，并向俗人授了在家居士戒。下午继续讲授了入行论和修次中篇。明天法会最后一天，结束涌入常数佛事仪轨，下午将接见来自西藏境内的近2000名藏人。
请继续收听新闻。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继本月4日在印度达兰兹拉请功，通过互联网的视讯会议系统回答中国大陆维权律师和网民的各个提问后，在尊者推特上连续推出回答内容。本次推出尊者回答网民的6个问题中的第3、第4和第5，着重谈及解决西藏问题的最佳方法中间道路。上海网友戳戳戳向达赖喇嘛尊者问道，非暴力与不合作的抗争在对付中共的过程中是否有效？如果有效的话，藏人又从非暴力与不合作中获得了哪些实际的收获？达赖喇嘛尊者回答说， 我们以非暴力为根基的中间道路立场与中国政府谈判，虽然至今没有取得具体成果，然而得到很多中国知识分子、学生以及关注和了解真相的民众的极大支持，这可以说是一个收获。尊者说，与中国政府的沟通仍有很大的困难，但如果能加强与中国知识分子与民众的交流，相信更多的人会支持我的立场。在回答网友Gennady有关活佛转世制度为何有改革余地的问题时，达赖喇嘛尊者回答说，首先我劝请这位提问者多读读佛教的经典，印度没有转世认证的制度，泰国、缅甸、中国等很多佛教国家也没有转世认证之后的朱姑及转世灵童的制度。达赖喇嘛说，公元2001年，由民众直接投票选举产生的首席部长之后，结束了达赖喇嘛延续400多年的政教领袖权责。就我个人来说，早在1969年，我就发表正式宣言，未来达赖喇嘛的转世需要与否由人民决定。如果需要，应该怎么选定等，不一定完全要按照过去的惯例，而可以考虑现实的情况，这样均符合佛陀的教理。就网友 NG 虚贤向达赖喇嘛尊者提出，现在中国有很多人对尊者有很深的愤怒乃至仇恨，问尊者会对这些人说些什么。尊者回答说，曾经有人问我，中共说达赖喇嘛是魔鬼，对此你有何感？我开玩笑地说，我是魔鬼，看我头上长着角。中国境内的民众情有可原，他们只能听到夸大的一面之词。达赖喇嘛说，另一方面，世界上也有很多人喜欢我，所以我希望大家对各方面的情况做详细研究了解。我和中国留学生会面时常常强调一个观念，那就是用两只眼睛看，用两只耳朵听。此外，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向巴西洪灾罹难者致函，表达了沉痛哀悼。巴西东南部近日遭遇40多年来最严重的洪灾和土石流灾害，导致数百人罹难，数千人无家可归。截至昨天星期五，已经证实死亡人数增至超过500人。达赖喇嘛尊者特为这些罹难者进行了祈祷，并向该国总统致函，表达了沉痛哀悼。达赖喇嘛尊者于昨天14号在致给上任仅2周的巴西女总统罗塞夫的慰问函中表示，他已为这次洪灾中失去生命的所有罹难者进行了祈祷，也向罹难者家属表达深切的慰问。尊者说，这次发生在巴西东南部最严重的自然灾害中，导致这么多生命和财产惨重损失，他对此深感痛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中国当局近期在西藏安多果洛地区宣称要组织一个官方的印度朝圣团，要求藏民前来登记，很多藏民陆续申请加入，当局在数月后则声称暂时无法成行。有分析人士说，当局的作为表面是取悦人心，实际上有可能是调查民心。据西藏时报消息，所谓青海省果洛自治州政府部门和县级单位在2010年6月左右向牧民宣称，政府组织一个官方的印度朝圣之旅，如有意者可前来登记办理朝圣手续，每人需要先交15000元人民币作为押金。当局指出，如果有谁在印度失踪或者没有返回，押金全部没收。当时牧民们表示，很想去印度朝圣，最重要的是要去拜见达赖喇嘛尊者。有关官员对此回应说，当然可以，我们会带你们去达赖喇嘛的居住地达兰斯拉。消息说，去年10月，果洛州很多牧民前去申请加入印度朝圣之旅团队中。11月，约60名牧民已进行了登记。这60人除了果洛马钦县东勤沟乡的20人以外，其他都是拉加镇人。已登记的牧民多次前往有关政府单位，要求尽早给予办理，并表示1月份在瓦拉纳西有达赖喇嘛尊者的传法会，希望能及时参加。上月底，这批牧民抵达西宁，并前往省政府有关部门问讯，当局回答说， 需要在一份文件上盖章，让他们再等几天。本月九号，他们再度前往省单位，当局则表示，这次在文件上没有得到盖章。另外，在印度的部分朝圣地也没有订到旅馆，因此短时间内还不能去印度。春节过后再试试看。当局还说，如果有藏人想尽早去印度，可以按照常规申请出境签证，并指出，之前上交给政府部门的押金，如果想要回，将全部归还。西藏流亡社区的分析人士说，中国当局为调查民心，通常使出各种招数，像这类现象不足为奇。之前在康区部分地区还向藏民发放过达赖喇嘛的相片。这次当局先是组织一个藏人朝圣团，答应要带他们到印度朝圣来取悦人心，之后又以各种理由进行回绝，其用意很可能是调查究竟有多少人想去拜见达赖喇嘛，再用其一贯的统战伎俩，计划在藏区展开新的思想教育工作。请继续收听新闻。设立在英国首都伦敦的自由西藏运动要求政府立即停止与中国进行无成果的所谓人权对话。英国自由西藏运动针对从本周四13号开始在首都伦敦举行的英中人权对话发布新闻声明提出谴责，要求英国政府立即取消这一无成果的人权对话。英国自由西藏运动顾问史蒂芬妮·布里珍表示，在过去14年中进行的所谓英中人权对话只不过是一种应付民众批评声音的外在表现和解决人权问题上所使出的表面假象，除此之外对西藏和中国人权问题的实质解决没有任何成果。史蒂芬妮还引述英国国会外交事务委员会的年度报告指出，英国政府必须就西藏和中国人权问题采取强硬政策，如果英国政府能够立即取消正在同中国进行的人权对话，将会向中国政府传达一个强有力的讯息，也可清楚地表明英国对人权问题的重视力度。请继续收听新闻。中共国家主席胡锦涛即将对美国展开访问之际，国际多个团体联合向美国总统奥巴马致函，敦促奥巴马利用胡锦涛访美机会表达对中国人权状况的关注。据美国之音消息，九家国际人权组织大赦国际外交政策倡议自由之家、人权第一、人权观察、国际声援西藏运动、2049项目、无国界记者和维吾尔美国人协会于本周四13号联合向奥巴马总统发出一封情愿信，要求奥巴马总统向到访的中共国家主席胡锦涛强调美国对人权问题的关注立场。此外，记者权益维护组织保护记者委员会日前也致信美国总统奥巴马，呼吁他在与胡锦涛会谈时不要回避中国的新闻自由问题，将新闻自由提上议程。保护记者委员会在信中指出，自2008年西藏事件和2009年新疆事件以来，被捕的藏人和维吾尔人记者和作家明显增多，在2009年和2010年被投入监狱的13名记者中，有12位多是藏人和维吾尔人。在今天的弘法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达赖喇嘛尊者讲授贾亚忍钦中译的《菩提正道菩萨戒论》。
做此做事做处来讲的话也是如此，没有了做事要做的这个行为，没有做事的话，我们就不可能会有做者和做处了嘛。那没有做处，没有要去行某种行为的一个对象的时候，就没有了作者和作事了。所以这种都是互相依赖着而有的。但是你去寻找它的真正性质在哪里的时候呢，很抱歉，就是完全找不到了。这一切都是在一种无寻无找的当下才有办法看到的。无论是有为法或者无为法，诸法都是如此的。所以因为有了因果的缘起，所以它的后面还有什么样的缘起呢？就是依赖而有的缘起。依赖而有的缘起又可以分两种，一个呢就是依赖着方分而有的缘起，就像之前所说的。那另一者呢就是最细微的缘起，这是什么呢？因为一切都是完全依赖他者的性质而有，所以从这个点上我们可以看到说，每一法绝对不是自己的力量让自己存在的，因为以自力让自己存在的话，那就不需要依赖他者而有了。所以每一法不是从他那方面而有， 但是却又是存在的。那这个存在的方式是什么呢？唯有明示安立而有而已。那这个呢，就是最细微的缘起。所以细微的空性呢，也必须从这种的缘起上来去思维。
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德基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德雷。